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感恩十方诸佛护念我们的善根，感恩一切菩萨以及我们的善知识以及我们的父母护念我们的善根，感恩十方诸佛十方菩萨以及我们的善知识以及我们的父母护念我们的菩提心。希望我们的一个菩提心啊坚固不退，希望我们的善根念念增长啊，不要退失啊。刚才一个句式啊啊，问说极乐世界是不是也是虚妄的？学净土法门的人啊，不可以这样说，因为净土法门是实相，净土西方极乐世界它就是实相，是诸佛一切诸佛所宣扬的东西，一切诸佛都赞叹的地方，一切诸佛所归的地方，一切诸佛从里出，一切众生从此归。如果它是虚妄的，诸佛怎么从那个地方出来呢？啊，十方诸佛从此化身啊。如果极乐世界是虚妄的，那就净土法门变成方便之门了啊。如果是方便之门，那哪个地方是真实呢？啊，佛经里面讲，一真一假，一切真一假一切假。如果一真，所有都变成真了；一假，都变成假了。如果我们以妄心来讲，一假一切假。啊，十法界都是假的啊，我们现在看到的全是假，因为由妄心而立，十方世界今未来际都在一念之中，如果你心妄都是妄啊。但是越来真实的那一面是我们的自信啊，如果是真的话，如果你的妄心了解真理的一面啊，了妄是真，一真一切真啊，就是十法界都是真的啊，没有哪个地方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啊，尽虚空遍法界尽未来际时间空间所有的境界都是真的啊，是一真一切真。说假，假是越来方便啊。说相，说假，就比例来讲啊，悉陀含、悉陀含、阿罗汉、阿罗汉，包括人天啊，这一些都是我们妄心里面所建立种种方便而已。说越来尽都是心法，就是毗卢遮那佛是我们的心，毗卢遮那佛啊，这个功德为伟，然后啊，这个尽虚空遍法界啊，现实法界。他说这一真地狱都是真的，为什么呢？地狱也好，天堂也好，在心里面都是真的，但是在弯里面都是弯的啊。学温学真一真，学弯一弯，就是说，如果在以心地来讲全是真，以弯来讲都是弯，都是妄，以妄来讲全是妄，以真来讲十法界都是真，因为都是十法界都在一心之中，怎么不是真呢？而十法界就四种相是以妄心而立，种种相是假立，以妄心而立，知道吗？所以呢，一真浅真，一假一假，就是说一清净一切清净，一解脱一切解脱，一自在一切自在啊。所以呢，尊生攀缘有妄想生，所以呢啊，妄想是因为你这个觉性具真具现，就是说有人讲，那我这个我自真自妄那个是什么啊？自真自妄那个是妄的是真的呢啊？我知道这个是真，这个是妄的那个啊，那个叫觉性啊。觉性本来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因缘而生，一假缘假，一真一真，就是说如果一妄心的话，一妄心的话，那个觉性就迷就造假，就十法界一妄心就妄的境界。他说你的觉性之真，那就是化身了，就是佛了，是吧？所以你这个觉性，那个觉性呢啊，不自生不自己会生出来，不他生不是他人生出来，那么说不共生不是某一个东西生出来，这个觉性因缘啊，远远就被他生出来。所以呢，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啊，叫缘生，缘生因缘而生，知道？如果你的觉性具在觉悟上面啊，以佛陀的教化具在实境上面，那说一切都变成真。如果你觉性具迷具在妄心里面，一切都变成妄。那现在呢，我们的觉性是具真呢还是具妄呢？你看你选择了，我们今天为什么到庙来拜佛呢？就是为什么要来跟我们学佛呢？就是把你的觉性 啊的觉性，就是佛，就是你佛心里面流出来的一种光明啊，那个光明就是那一道光明啊，这一道光明是永恒存在的，知道吧？但是这道光明非善非恶，但是呢就妄就变成迷，就真就变成死，就变成化身。所以化身谁的原谅？你说他没有吧，他又有个原谅在里面，你说他有个原谅捞也捞不出来啊。那个呢叫做觉性啊，不是假的，也不是真的，也不是有也不是无啊。就像我们刚才看到往日事物的原谅在那里困住一样，如果你迷了就看到一点点原谅啊，如果你觉了就是事物的原谅啊。事物原谅还是初一的原谅，如果你是住弯心，就那个云石嘛，就是弯心，知道不是半边的月亮是弯心，是云彩就是你的弯心。如果没有云彩，事物的月亮就出来了，有了云彩，哎，就半边月亮，到最后受初一还没有月亮了，也就是说彻底的进入无明状态啊。无明，无明就是被云遮了，没有月亮了，那叫无明，知道吗？那就弯心半边无明。但是觉性呢仍然在，觉性不是，因为无明，无明就是啊米呀、啊，米了才有这个无明，才有云彩呀、啊。所以呢，云有云的觉性，啊、光就是圆，由圆月亮照出来啊，就是觉性里面。如果要是被云遮了，你看到就黑暗，就是云遮了，就迷的境界。所以呢，你的觉性具迷还是具觉？啊，迷则就是凡夫，悟则就是佛。六祖大师讲的，也就是说。啊，这个极乐世界是实相啊，别的法门里面他会说我们净土法门是方便的，像密宗里面啦，还有这个禅宗啦，都是极乐世界啊，是心中显现出来的。其实极乐世界是我们的本来面目，是我们的实相，是我们心里的本来的德。啊，所以诸佛诸经都在赞叹，诸佛一切佛一切经典一切僧宝都在赞扬称名赞叹啊，都是赞叹这个实相啊。我们不能把它去净土方，不能把它当这个虚妄的东西，它是真实的。他说今天下午一个居士啊，他说这个我们做生意被人家骗了怎么办，讲了一大堆啊。那么说大家想一想，这个如果你要是真正觉悟了啊，这些虚妄的东西何必在乎呢？如果你要是觉悟了，怎么会在乎这些东西呢？那过去一位大师啊，看到一个瓶子掉下去了就出家了，是吧？为什么？无常啊，世界本来无常，你能抓住它吗？世界本来就是无常，水里泡泡一样，你能够保持多久呢？还是要灭掉啊？这个世界都是无常的，无非是跟你讲开示而已。从我们弯心来讲，虚弯的，他告诉我们，我们的心本来就是虚弯，我们现在的念念都是妄想，我们住在妄想里面，我们住在虚弯的体上，是因为我们的觉性住在妄想，抓住那个不真实的东西，那个不真实的像水里泡一样，捏狠一点它就碎掉了，你不捏吧又怕掉掉了，那我说真是在观察，只有一天会掉下来，所以你每天战战兢兢的生活。所以呢，觉悟的人呢就会悟到啊，不管你这个钱掉了怎么样，那我说世界上哪一样东西不在骗你呢？你看，财产骗你，父母也会骗，他会死掉啊，他对你再好，他会有钱，他更会骗你了。就相貌到最后面，自己也会骗自己呀、啊。你看看，你长得很漂亮吗？慢慢的要老了吧，到最后面还会死掉。里面只是观光实相，里面只是大病而已呀、啊。那么说再看看相貌，一天天的变老了，有病苦产生了，看见这些无常了，那还不救吗？所以呢，这一切无常的法在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虚假的，不真实的，我们要通过这些假的灯也悟道，开悟，开悟就是放下，知道吗？这些假的灯也不要太去执着了，掉就掉了，就是这样的。所以世界哪个地方不是给我们讲开示呢？看到别人家死就是你明天死啊，看到别人家倒霉就是你明天的倒霉啊，哪一天你不在这里面开悟呢？所以人家佛陀为什么不跟我讲法，佛陀为什么不跟我讲开示，佛陀说啊，我天天跟你讲开示啊，你有一个人跑到地狱里下去，他就怪阎王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后来阎王说我告诉你了，那天你家你隔壁那个娃娃死了， 你在三七八岁的时候你隔壁一个娃娃死了，我就告诉你你早晚会死的呀，但你没有觉悟啊。到了三岁的时候有一个人死掉了，难道你还不你还没有觉悟啊？现在把你叫来了，你后悔为什么不告诉你生死到地狱的危险，现在我告诉你到地狱来，我已经告诉你了，但是你不觉悟吗？所以佛陀佛法随时随地都在告诉我们的问题，但是我们不知道吗？我们老是赶紧运势，老是要见到那个人跟你亲口讲话啊。过去那个有一个在我们斜托尼一个法师在讲法，一个居士眨着眼睛趴着替他看着，他讲的话呢是百金语，特别好听，讲了讲那个标准的口中那个普通话，讲了以后呢问那个居士，然后居士听懂了没有，居士没有听懂，但是我觉得你讲话好好听啊，你听师父讲话好听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听实相不听法呢？也就是说佛陀来不来都无所谓，他无时无刻每秒钟都在跟我们讲开始讲法。是一个因为大师如果看到瓶子他擦地的时候花瓶掉下来打碎了，他就悟到了，他就悟了，悟了以后就出家了。还有一个人看樱花掉下来了，就是樱花掉下来了他就出家了。就说这个世界上那么无常，日本人为什么喜欢樱花？因为樱花只有七天的寿命，他不是他看的不是花，他看的是生死，他看到这生命的短暂，他爱惜生命，他知道生命很短暂，我要珍惜我的生命，我不应该伤害他，我不能用这个生命不断地在贪嗔痴，我不能，我要爱这个生命，我要每一时每刻每秒钟我要珍惜它，知道吗？你珍惜生命吗？你不断地伤害他，你不断地在伤口上撒盐啊，你不断地惩罚他啊，你伤害你的生命了、啊、你认为你的生命很长了、啊、你要活一百岁啊，你老是对你的生命好像是很长久的感觉。其实日本人在这方面我还是挺敬佩他的，他能够从樱花里面看到生命的短暂，还爱心花，就是时时刻刻关照自己，我们的生命是短暂的，我们要爱惜生命，不管任何的生命我们都不宜轻易地伤害它，不管任何的，即使你伤害我我也不会伤害你，因为我爱生命，生命是很短暂的，几十年一晃就过去了，我为什么不爱它呢？你爱那个钱名利那些无常的东西所以呢我们怎么样的对待我们的生命，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呢寻找真理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世间不要太要把这个世界所有的法当作是你修行的工具所有事情的发生，不管是逆境是顺境，都是帮助我们修行。人或者是啊境界很高的人，不管遇到任何的环境，就像草一样那么淡雅，知道吗？那么淡薄。但是呢一个境界非常很低的人，然后说不说是100万、1000万块钱掉了，那可能人家说你一声你都很难过，知道吧？有一个女孩子说她一声很漂亮，她回家去高兴的，因为镜子左照右照，我哪里漂亮？因为人看自己怎么也不漂亮，就人自己看自己永远不会漂亮，知道吗？就是看别人看你很漂亮，其实呢你自己看自己是看不到的。我真的很漂亮吗？哦，人家说我漂亮我就漂亮吧，就是自我安慰，知道吗？以为自己很漂亮，其实都是靠别人家给你扶持着所以呢我说你偷了我1块钱，可能你就很难过。我说你偷1块钱，可能因为这1块钱你以自杀来表述你自己的清白，为了你自己的清白你去自杀，我没有偷你的钱，用自己的生命来换这一份自尊心就难道这个自尊心就那么重要吗？还是命重要？还是那个这1块钱重要呢？还是面子重要呢？所以呢我们保护自己的自尊心，可能面子都不要就是说你的命都可以不要，所以就这样你伤害自己。所以我们要在这里面觉悟过来我们讲的是这个十二种观，十二种观里前的下午讲到无量观、无边观他讲的边。我下午我们这个下殿以后呢，我去喝水， 喝那个汤啊，喝汤，喝那个感觉到哎用好，我就想这个水的味道里面有没有阿弥陀佛的光呢？我就想这个水里面有没有阿弥陀佛？因为五蕴里面有光啊，五蕴就是色受，就感觉，感觉我在喝水的感觉，这个水里面有没有光呢？如果没有光，那这个水难道真实吗？如果有光，那这水呢一真一切真呢、啊、应该喝水也是真的，要一假一切假，那喝水就是假的。要具妄心，那就是说这水里面有光，要具在真心里面，这个水里面应该有佛光啊，是不是？喝水的受里面也有佛光啊，想里面也有佛光啊。那问题就是阿弥陀的光在不在里面，你感受到没有？也就是说你一念三千里面五蕴有生命和这个法界里面，就是五情有情五蕴里面有没有阿弥陀的光在里面。如果你感觉到到处色受相行识啊，眼耳鼻舌身意与色身相互触法都充满了佛光，十法界一切众生心中十法界中都充满了阿弥陀的光的话，那说你这样的感觉啊，升起大的一种信心出来，你心就很清净啊，这种观照很清净，一真一切真吗？我不能去弯心。那我从无始以来弯心最习惯了，现在我们要断掉它这个习气，就是四心是佛，四心着佛，你要知道这个真实的本来面目，要一真一切真，在那个世界中，所以喝水也是真的。那说一旦真实对真很尊重的时候，无处都不尊重，无处都是很尊重的这个情况下，你内心中啊，内心中非常的清净，非常的平等啊，感受到佛陀的大悲念念在你面前，然后你在这个喝水的过程中，走路的过程中，都会感受到，所以你心清净了，平等了，知足了，大悲现前了。他说这个时候你的心完全不一样。他说佛教的家能眼见的家，何名为界，色心为界。如果以阿弥陀佛的真心来摄我们的心啊，摄了心就是戒律。念佛法门以念佛为戒啊，就是说以色心能眼睛以色心为戒啊。所以呢，如果呢啊，这个这样的安住啊，跟戒律也是非常相应，因为清净嘛，平等了嘛啊，大悲先前，你自然而然你内心啊，心很清净啊。第二个，你内心啊，到任何地方都是很富有，去处都可以感受到佛恩，喝水的时候都可以感受到佛恩。这个时候的人啊，他的这种这个心呢、啊，完全是不一样的，知道吗？那么说无量光，就是说佛光，就我们有没有站后面一个叫无碍光呢？佛陀的光是无碍光，法身无碍吗？法身就像君子蛋，无处不日啊。就是说我们世界的君子蛋知道吗，在那边爆炸，它可以透过钢贴、墙壁、空气，所有的地方都可以穿过去，并且一样东西都不会坏掉，然后到那边去，然后那边人全部死光，就这么厉害。君子蛋很厉害，君子蛋爆炸的时候，它不是，它是分子粒子的这个分解过去的，它不是冲击过去的，就是说那个东西爆炸的时候啊，自己全死了，没有一样东西到你身上去，你就死掉了。君子蛋完全是粒子分子分解把你分死了，所以呢，它这个一样东西都没有破坏，你的身体也不会破坏，你就死掉了。也就是说，墙它可以穿墙而过，但是墙壁一点都没有坏，就这么厉害。那说他有这么世界的灯影都有这么厉害，何况佛光法身的力量无处不在，知道吗？所以呢，法身这个光，阿弥陀佛的光是没有障碍的，可以透过任何境界进入到我们心里面去，叫无碍光。有人讲，他说我信阿弥陀佛，为什么看不到阿弥陀佛光呢？啊，有的法师说，你打了一把伞把你扎着就见不到了。所以说你明明见到阿弥陀光射在你身上，但是你打了一把伞就见不到，有点亮嘛，哎呀，我为什么见不到佛光呢？如果你这样见是弯心嘛，弯心，弯心只能见弯弯的等于心，就是分别心。分别心是什么？分别心就是你见到了你还会怀疑，只要是弯心都会怀疑，不是你见不到，是你又怀疑它， 其实你天天跟他在一起，因为弯心就是佛陀光，现在这个灯光照在我身上，你完全可以怀疑他。为什么呢？这个灯在那边，光在这边，光怎么到这边来了？光到这边来，他会不会回去呢？他会不会回去呢？光来了肯定有去啊，回去呢？你有没有人看到光回去了？因为光没有回去，那光从哪里来？你肯定不是光的出来，因为他从那个地方来肯定从那边回去嘛。他不从那个地方回去，那个光从哪里来呢？我现在就可以怀疑啊，是不是？我现在就可以怀疑这个光不是从那里出来，是不是？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分别心嘛。所以用分别心，不了解法性，你用分别心，所以那光在你身上你也不认识，知道吗？你是用妄心来对立，哎，我见到光了，见到光，都是妄想而已，都是妄想，是见到妖妙。其实佛光是没，它是无碍的，没有任何障碍。好，那没有障碍的，到底光在哪里呢？因为破众生的疑惑嘛，到底光在哪里呢？其实后面一个光就解决问题，叫无对光。无对光，就是你现在看到的世界的绝对体。你现在看到世界的绝对体就是佛光，知道吗？你在对立的时候，你跟他在一起，你的妄心跟真心中间碰在一起，手挨着手，跟佛陀怀抱是一起的，你就是一个念头，完全睡在佛陀的怀抱里面，你就是一个小小的念头，完全睡在佛陀的光。所以我印光大师讲了，我看世界都是圣人，为我是凡夫。他说我感觉到所有的人都是圣人，就我一个人是凡夫，就是我那个念头是凡夫，知道吗？所以呢，大家就知道吧，你跟阿弥陀佛到底有多远？其实根本没有助理啊，连一根线的助理都没有啊，因为你全靠着他，没有他就没有你。所以你每一秒钟刹那刹那的每秒钟都是在阿弥陀佛的怀抱之中，知道吗？所以呢，你每个念头，如果你归命了，那个叫做觉性就悟了；如果你不归命，还依你的妄心，就像孩子后面他就会讲到啊，以妄心住是什么样的，以真心住是什么样子的，知道吗？所以我们讲这个地方是讲啊，这个万善同归呀，啊，这个本来啊，这个体，他说无对观。我们怎么样的做到无对观？他说大家你不信吧，在你越烦恼的时候，世界跟你就越来越遥远，那你越亲近的时候，这个世界跟你就越来越近，你感觉到吗？就是说你静坐下了，发现这个边缘的东西是跟你很近的，但你在烦恼的时候，这个世界跟你是很远的，知道吗？你的亲人在里面啊，就像你夫妻一样的，如果你要是很亲近，你觉得你丈夫都很可爱，妻子也很可爱。如果你要烦恼的时候，不讲你妻子，就是你对自己都不满意啊，知道吗？因为什么？你已经跟你的妄心出来，这个世界跟你是对立的。烦恼越重，这个世界跟你对立越远。所以呢，你真是看自己看不习惯，真是眼睛都不知道往哪里放。你眼睛都不知道往哪里，这边那么多到处都在说。你现在的身体不知道放到哪个地方好，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卧也不是，走也不是，在热闹的地方也不行，在清静的地方也不行，你坐你不安，你睡着的地方又难过，站起来又很辛苦，吃饭的时候又撑着难过，吃饭的时候都不想吃，你不知道如何是好，因为你烦恼。所以呢，你住在妄心里面不断的烦恼不了这个世界，连你自己跟你都越来越远。但是你的静坐下来，发现你自己这个世界跟你这么近，知道吗？越来越亲近，越来越亲近，亲近到一定的时候，你的妄念彻底的寂灭，因为妄心本来是不可得的。只要你静坐一下，你的妄心就越来越少，执着越来越少，因为妄心从执着中生嘛，就是说执着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如果执着彻底，妄心是不可得的，是本来是没有的东西，知道吗？本来不存在的东西。那么说你不断地妄心说随念愿量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是我的愿量啊，现起来跟天上的愿量一模一样的，就会完全像你想了这个世界的绝对光现前，现量就可以看到，现量就可以看到极乐世界。你就盯着我师父，过去小的时候我在出家，我师父啊，他叫我这样的，他说你就看着大地，然后 就他肯定叫我去训练这达摩大师念逼的这个题啊，他就你就看着这个拜地，不要跟念头就可以了，一直盯一直盯，把所有的万念从这个一念之间把它排掉，就所有的万念排掉，到一定的时候发现地板在变化，地板呢就产生有点警戒，很警戒，你就不认识地板，这个地板我们现在看对面就看到了，你就看不到，你就不认识它了，不然这个地板呢在你面前很非常细的境界的时候啊，那个地板就变成很大很大，整个的世界从地板里面可以印出来，就是地板里可以印出来，所以呢你不要看这一个小小的地板，你要到了一定的时候弯心不生的时候，这个地板就变成佛的世界，所以有人称打坐的时候什么初禅二禅三禅，做到一定的时候什么天道都在当下，你造恶业限量可以把这个世界转为地狱，如果你要造善限量可以把这个世界变成天堂，比如说什么极乐世界东方南方西方北方都可以在限量上修出来，限量都可以修出来，清净心达到一定的时候，但是呢你没有达到绝对的清净，那都是有弯心范围之内，有一份无明未断，那就是弯心在那个地方，只要有一份弯心就出现你意识的境界，意识境界不是正法，是吧？不是什么，就不管出现任何境界你都不要管它，为什么呢？因为你还有弯心真实的世界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只有到极乐世界最为稳当，因为极乐世界啊，到极乐世界，又不到极乐世界，如果在弯心里面出现的境界的话，你根本分别不清，你又把天道当成极乐世界了，那就麻烦了。所以呢我们的限量啊，要到极乐世界实相的话，不是进入任何境界必须限量感悟，限量感悟不要进入任何境界，就是当下，当下一真一切真，不要变任何境界，执着那个境界，执着境界一定是妄心里面生出来的。所以五对观，如果你做到清净，越清净很简单的吗？如果跟真实的世界相应你就很快乐，跟虚假的东西相应你就很烦恼，那我说烦恼包括五官，就是说哎，眼睛看到很好看，哎，你很欢喜，那肯定是五官的刺激，那个都是烦恼相。清净从心里面出来的，如果你越清净看到这个世界越美，如果你越烦恼看到这个世界啊越讨厌，所以呢这个世界你越清净啊，如果你非常清净的人别人骗你你都很慈悲他，是吧？别人骗你啊你都很慈悲他，因为心很清净的时候啊，心清净的时候慈悲心就自然流露出来，就流露出来。一个人心非常清净的时候，一个人杀猪就像砍在你自己身上，一个修慈悲心越重的人，慈悲心越重的人呢，利他的心很重的人，他说他常常利他，他居士可能都很多居士都有这个经验了，看人家砍猪啊砍猪肉啊好像砍在你身上的感觉，这叫做同体大悲，就是说你修到一定的时候感觉到别人的苦就是你的苦，别人的贪心就是你心中他的贪，是一种苦的表现，烦恼的表现，那么说你看到的都是可怜他们可怜你的一面，绝对不会感觉到自己很可怜很伤心很烦恼，因为你的清净心不到达的时候，对你对你就有取舍，有了取和舍那就有贪嗔，就有烦恼升起，知道吧？所以呢那我们知道了，既然虽然我们有妄心，但是妄心的对面都是绝对的体，包括我的色受相行识都是绝对的，这些绝对的体绝对是庄严的境界，所以你了解了庄严的境界就在我的对面，佛陀就在我对面，你感觉到阿弥陀佛就在你的对面，你怎么会对佛没有信心呢？这个阿弥陀佛就在我的面前，我已经看到了，我即使我有弯心，我感觉到绝对的体就是阿弥陀佛的不可思议光，不可思不可言的光，我只要有可思议，他就在我的面前，我怎么会不愿意到西方极乐世界呢？是不是？大家有没有感觉了？原来阿弥陀佛就在我的眼前，根本没有距离，我就睡在阿弥陀佛怀抱之中，你还对他不信吗？是不是？真实的实相就是佛的境界啊，佛陀的境界。所以呢我们到实相里面去，实相就在我们对面啊，弯心是不可得的啊，不可得的，我们把不可得的当成可得的东西，产生了很多麻烦。无对观，这个叫做呢法体字观，体观，阿弥陀有体相用 所谓的体就是说法身报身化身的，就是法身光，法身讲体，它是无边的，它是无量的，无边的，无碍的，无对的，看着呢，它是一种妙障啊，它是一种真实，它是一种非常的清净啊，庄严变法界啊，无处不达这种境界。后面一个叫阎王光，是讲相，就是报身相，阎王光一切功德之源，法身光是解脱之源的，就是说报身光一切功德之源，所有功德都是来自于阎王光。阎王就两个火，两个火字啊，两个火拼在一起阎，阎之王就是一切功德之王，阿弥陀佛功德之王，一切功德成自身，所有的功德就从这里生出来。你现在的看到的山河大地及虚空都是叫阎王光，阎王光绝对的阎王，相对的叫福报，相对的叫福报，福报来自于观心，功德来自于呢五相。就是说这个功德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啊，你现在出家了，人家都说你好有福报，哎，你相貌很好看，也有很多人说你福报大，都是你修来的。你讲你一个好丈夫好儿子，都是你福报修来的，这个叫做福报。福报是弯心所求，大家都知道福报不会从地里面出来，一定从功德里面生出来，知道吗？只有功德里面才能有光明，才有大悲心摄众生心，不可能有黑暗嘛。黑暗里面会出现功德出现福报吗？地狱底下会出现福报吗？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说只有善法里面才有福报，至于福报从功德生，所有的福报都从功德里面出来。那你眼睛看到色，耳朵看到声音，鼻子闻到味道，所有的色声香味触法，包含了你眼根耳根鼻根色根意根，包含你的性根定根慧根，你的念根和境界根，所有的根都是来自于功德，但是你拥有了它就是福报。但是你为什么是福报而不是功德呢？因为你有万念，你有一个万念，这个万念拥有的东西你不认识，以万念占有它，我好看，我这是我的丈夫，我的眼耳鼻舌身意，是我的色身香味触法高观地盘，你老是我的，却不知道这都是功德里面流露出来的，都是阎王观里面出来的。阎王也就是功德，王就是功德之王啊，阿弥陀佛是一切功德之王啊，知道。所以你应该就知道啊，一切相都是功德。我现在拥有了佛陀，所以呢你吃喝拉撒吃的大米都是佛给你的，知道吗？你的丈夫你的儿子都是佛给你的，所以说你的家都是佛给你的，你现在的山河大地青山都是风吹草动都是佛给你的，你就感觉到佛陀在满我的愿望。阿弥陀佛十五愿你们讲了吗？满众生愿望，在阿弥陀佛愿的，他我与无量劫不为大慈主救济诸贫苦死不成等觉，假设我成佛的时候不能救济十方世界所有的尊生，阿弥陀佛讲不成佛。那你现在阿弥陀佛救济你了没有？是无为的讲，除其不愿修转自在。如果你有什么愿望吗？阿弥陀佛一定会满足你。闻我名号，闻到名号，那名号什么时候闻到呢？我自成佛到名声超十方，究竟有不我死不成等觉。他我成佛的时候，有一个尊生没有闻到我的名号，阿弥陀佛讲不成佛。你闻到没有？如果你没有闻到，阿弥陀佛就没有成佛。如果你闻到了，阿弥陀佛就成佛了。阿弥陀佛成佛欲经十劫，他就成佛一经十个劫的时间，这么一就闻到名号。名号在干什么呢？名号在不吃啊，不吃什么呢？你看，我与无量劫不为大慈主救济去贫苦死不成等觉，我不能救济一切众生，阿弥陀佛就不成佛。他救济我们什么？我们的眼根耳根鼻根色根意根，我们的色身相互触法。阿弥陀佛那个地方没有福报，阿弥陀佛只有功德，因为阿弥陀佛没有妄想了，他全是功德。我功德可以满众生愿望，所以众生叫福报，佛陀叫功德。阿弥陀佛功德舍得众生心，他有大悲心应众生心，所以需要什么他就给你什么。所以现在得到的全是功德，大明也是功德，虚空也功德，阳气都是功德，这一切功德都在我们心中所建立。你是什么样的心，那就建立什么样的福报，是不是？所以你现在得到的全是阿弥陀佛的，这叫阎王光。 那你现在的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包含你现在所有的受用，都是阿弥陀功德流的，变成你的福报。那你知道了这个本来面目以后，那你的弯心，你取了这无量的，你的生命、你的世界、你的境界全是阿弥陀佛的时候，那你的弯心也就自灭了，你的弯心也就自灭，你的这个觉性就归于佛了。因为你本来就是归于佛的，你哪一天也离不开佛。你离开了佛，你就不可能离开丈夫、离开儿子、离开眼耳鼻舌身意，你都不能离开。所以你这个觉性一定要皈依阿弥陀佛，你本来就是皈依阿弥陀佛，你不可能离开阿弥陀佛。你没有阿弥陀佛，就没有你这个觉性存在。这是你的觉性以弯心而住，不知道阿弥陀佛，就认则为父，把自己的父母认掉了。把自己的父母给认定了，然后认准弯心，就认则为父。我们大家现在每个人都是认则为父，想想佛陀的恩德，你何颜面？你有什么脸面？有什么脸面来见佛呢？是吧？你今天到寺庙有什么脸面？你五十年来你都不认父母啊，是吧？那是不是父母对你这么大的恩德，你从来不认他啊？那庙拜个佛啊，还给我什么东西？但是你还没有认他是你的父母。其实呢，父母生了，法生了，因为阿弥陀佛是法王嘛。你现在住在他的法上面了，你没有学法，你没有学习佛法，所以呢你不知道法，但是呢阿弥陀佛的慈悲是不会放弃你的，因为你是他的孩子，知道吗？你是他的孩子，你的孩子不听话你会抛弃吗？即使两个脚两个手都没有的话也不会抛弃的。前天禅宗法师带了一个照片，一个孩子才2岁是4岁，那我说从小在妈妈肚子里面，因为肚脐那个脐带把孩子的一个颈子哭了8道，讲没有死掉，没有死掉就把他生出来，他那个两个臼啊就残疾了，但是呢他还是把他养大了，他没有抛弃他。他现在呢就用净空法师、慧理法师还有很多法师的弟子，从2岁就开始听，听到现在4岁，现在那个孩子见到人见到居士都会讲法了，是4岁，才4岁就会讲法，他听进去了就跟人家讲法。但是你的父母他没有放弃他的孩子，他没有放弃他的孩子，他对的孩子还是充满了一种希望，所以父母对孩子是永远不会放弃的。那佛陀对我们来讲是不可能放弃的，知道吗？所以我们虽然不听话，虽然我们每天都做一些非常利己的事情，不知道佛恩，但是佛陀从来没有帮我们抛弃真理，不会抛弃我们的，知道吗？所以呢就眼望光，眼望光啊，你要了解了这个集中光，你整个的生命、整个的世界、整个的境界都已经跟阿弥陀，你现在就剩下这个一念头，那你这个念头是什么？是绝对的清净，是绝对的清净。为什么呢？你的世界、你的所有的境界都来自于阿弥陀佛大恩先前了，这种恩德先前了。那我说你的心是非常清净、清净的，就像你在父母面前是根本没有任何条件的感觉。我感觉到我很富有了，这只是讲我非常富有了。这么一个恩的人，就打个比例来讲吧，我常常讲的，就像孩子，有两个孩子啊，一个迷惑的，一个是觉悟的。其中一个孩子呢，一个是抱养的，一个是亲生的。那个抱养的孩子他就知道报恩，知恩报恩。那个亲生的孩子呢就是很调皮，他就是找妈妈让他给我饭，给他苹果给他吃。那个孩子吃，亲生的孩子呢吃了这个苹果以后呢，他还要，还给我一个苹果，这是太好吃了。那个收养的孩子他就不一样，他把那个苹果咬了一口啊，就放在火爆里，就扑进妈妈的怀抱就哭，妈妈太好了。其实我们这些人呢就是说佛陀对你太好了，你就不知道珍惜。那么说不断的向佛陀要，知道？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你要感到富有，你要感觉到佛陀啊天天在给你的东西。就是说你要知恩报恩，就是说你要感受到佛陀的慈悲。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皈依三宝？我们为什么要到庙来拜佛？我们为什么要护法？我们为什么？我们都是报恩。我们要知道报恩这两个字啊，你的做法完全不一样。如果你有所求，你的做法又是一样；如果你是报恩，又是一个报恩的心，做什么事情无怨无悔。但是如果有所求的事，那你做事情一定有希望。有了希望就有障碍，有一天你可以信他，有一天你不信了。你说信佛，我信了这么长时间，佛陀也没给我什么东西， 我不信了，他可能是这样的，因为他有所求。如果你感受到佛恩的时候，你对他，你供花啦、供灯啦、供这些东西，还是什么愿望吗？当然是无怨无悔的了，是不是？佛陀的恩德那比天地之大，就像丈高之一百丈的洪水扑下来，这个恩德无法报答。就是说，应该是舍弃自己的整个生命，什么都可以不要，我愿意报答。我这么大的一个恩德的人，既然我无始以来我不知道，所以很多人信了佛以后才知道什么叫感恩，啊，信了佛以后才知道什么叫恩，知道吗？不然的话就不知道什么叫恩德。大家想一想，如果我的心了解了一个对你最爱的一个人，一个这么一个恩人，跟你一体的人，便也是你的思想，是我自己舍足了自己生命所追求的东西。你想一想，我出家这么多年，我一直在追求真理，我掐自己，我杀自己，我要跳江自杀，我要跳山自杀，我用种种的手段我想解脱，知道吗？我把父母丢掉，把兄弟姐妹给丢掉，把自己的财产丢掉，把自己看电视的权利都把丢掉，来追求实相。那我说我已经追了二三十年了，突然发现实相就在我身边，我冤枉了几十年竟然不知道，你说我会什么样想法，是不是？说突然遇到一个这样的东西，我心呢非常的安，因为我已经得到了，我已经没有任何愿望了，我已经得到，我已经知足了，我已经满足了。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东西比这个更好了，所以在这个世界你骂我说我讲我什么得失啊，什么寺庙啦、啊、什么名利啊，对我来说已经无关紧要了，因为我自己用二三十年三四十年所追求的东西我得到了，得到了，那心里面突然一下就按下来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能够把我打垮了，什么名啊、利益啊、色啊、什么钱财啊、什么东西啊，它不可能把我打垮了。为什么呢？以前我追求这么多年的东西，突然在我面前，我竟然不认识，我后悔，我这个欢喜啊，这辛苦了这么多年，才刚刚发现。啊，所以大家还是很有福报的，哎，一瞬间到这个地方来就发现了，是吧？你还没有出家呢，还没有修道呢，还没有这个啊种种苦恨呢。大家知道，我常常跟居士讲呢，我说啊，你们能闻到阿弥陀佛那是大福报。你看我们闻到阿弥陀佛，今天讲的这个阿弥陀佛，我是付出了很多的，知道吗？你看这顿顶是八里不打仗，三步一百九华山，然后步行到五台山，聚中南山，聚祁连山，聚三顿，种种的方法，这惩罚自己啊，惩罚自己啊。那么说，我得到了阿弥陀佛，现在我想一想都是我的善业没有现前了，就像那个叫什么，就像那个妙法莲华经的佛法没有现前吗？佛法没有现前我没有办法，那就是说佛法现前也一定是像你们没有这样搞，在家里面妻子儿女学不了还杀到淫乱，叫你守戒律我不干，我要杀生了，叫你呢我要喝酒啊，在家里面叫你受菩萨戒，叫你做这个行菩萨道，你说我这个是不能做，那个不是，还跟我来讨价还价，叫你受你菩萨戒，你还吓得要命，还跟我讨价还价，啊！大家想一想，你自羞丑吗？你好意思吗？是吧？你知道佛恩吗？是吧？所以呢，也想想这个佛恩的话，无怨无悔的去做一些啊。就像大丈夫一样敢于承担啊，愿意做这么大的恩德，你的父母掉到水里面掉到河里，看你还考虑吗？要是你的父母在河里面烧的时候你还考虑吗？是吧？你就不会考虑了。也就是说我们幸福啊，应该找到一个真实的东西，就要放下那些垃圾，要勇猛，要信心上来，要真实信仰，这个要往前走。那说这个心不清净就自得清净，你看不清净吗？啊，你就会清净。但是告诉你，清净也是来自于阿弥陀佛，叫清净光。这清净光，你现在跟这个清净，我告诉你，这种清净还是阿弥陀佛的，因为有阿弥陀佛的光照在你身上，感到好清净。这种清净是因为你没有离开阿弥陀佛，是住在阿弥陀佛身上得的清净光。至于没有阿弥陀佛清净光， 很难得的到。这世间修差别法，修大乘小乘尊乘法，修你自己这个慈悲喜舍法，和修你自己任何的苦恨，只要你没有阿弥陀佛，那你的清净一定是无常的，一定是无常的，它会消失掉。但是呢，你获得了阿弥陀佛的这种清净光啊，照在我们身上，那是真实的，那是阿弥陀佛直接照在你身上。如果用差别万想获得的清净，那是人天福报，那是虚妄的。所以呢，我们念什么经啊？念阿弥陀佛，念得很清净，听这个锅的声音也很清净，看电视也很清净。哎，一个你非常爱的人在一起，你也觉得好清净，但是呢，他分开了以后就很痛苦了，这边是无常的，知道吗？所以世间里差别的清净都是无常的，不管你打坐啊或者的清净也是无常的，都是无常的，都会给你带来烦恼，因为你会贪着它。但是你阿弥陀佛的一种清净是一种感恩，是一种当下，是一种信心。但是获得阿弥陀佛的这种清净是永恒的，他不因为他在那个地方一直跟着你，是吧？所以他是实相，那个清净是实相。如果清净光照在你身上，会身心柔软，因为它没有任何世俗的依赖，没有妄心的依赖，没有分别心的依赖，没有习气你的妄心的依赖，完全依赖于佛，完全佛心里面流露出来。所以这个清净光照在你身上，身心柔软，这个光照在你身上就解脱啊，你就可以解脱，知道吗？清净光后面一个是什么光？清净光啊，就后面就是智慧光啊，智慧光出来，为什么呢？智慧光就显现出来，智慧，你现在对的智慧还是阿弥陀佛的光，知道吗？因为是阿弥陀佛的智慧光照的，你很聪明。现在我跟你讲法，这叫四字啊，叫做智慧聪明报，这是智慧。因为我是为阿弥陀佛才获得这种智慧，我信了阿弥陀佛，我的智慧都是来自阿弥陀佛。名号叫大圆净智，阿弥陀佛功德叫平等性智。啊，那说阿弥陀佛的这个大悲心叫妙观察智，你今天得到的就是成熟所智。所以每个众生都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每个人都在阿弥陀佛的神通中。你的眼根、耳根、鼻根、身意根，你的色身相位、触法根，还包括你的心根、念根啊、这个精进根、定根跟慧根，这一切根都是叫成就根，在你身上你能知道的。你有眼睛吗？有。你看到色相吗？你能看得到。你有信根吗？你有念根吗？你有精进根吗？你有善根吗？这一切根在你身上都能看得到，这都是佛陀的成就，这叫成所所智，都是阿弥陀佛给你成就的。这一切你自己的那个智有啥用啊？你说你哎，我对他妙观察智，我对他平等心智，那大圆净智过境不晚，就是说一些境界在你心中不留下执，那你就是大圆净智。你能做得到吗？在你妄心里面做得到？你妄心不可得，你怎么做得到呢？只要你有境，就会摄进去，妄心分别心就出来了，是不是？那就说妙观察智，妙观察智啊，平等性智，你见一切相可以平等吗？平等性智你做不到啊，可以，你依然可以知道，但事实做不到，是吗？那说是妙观察智，能日一切众生心，日一切众生心，给众生什么心，我可以种种方便啊。你跟我怎么讲？就像那个人说，哎，我这个我没办法，为什么呢？我因为我没有妙观察智啊，我不知道你众生心想什么东西啊，我也不能够用什么方法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如果有妙观察智，你有烦恼，我这样对治啊。就说你有贪心的烦恼，我可以解决你贪心的问题；你有嗔心的烦恼，可以，因为用妙观察智才能解决所有众生的问题，所有众生所有的问题产生出来，我都可以解决，因为我没有妙观察智。但佛陀有，知道吗？佛陀的妙观察智啊，就是我们现在，你看我们人生、余生，就这个都是妙观察智，一切相都是阿弥陀佛的妙观察智。但是呢，我的妄心里面没有妙观察智。知道吧？只有真心里面才有妙观察智。成所这个成所所智，因为眼耳鼻是根，你的妄心里面有眼吗？你妄心，你的妄念里面有吗？就像天上的月亮，水里有月亮吗？那是假的，水里没有月亮。所以呢，你感觉到你有眼睛、耳朵、鼻子，那是你的妄念，你的念头，知道吗？如果你眼睛是你，那你死了以后呢？你眼睛是不是你的？ 你的眼耳鼻舌身意，你的色身相无触法，你的受想行识，你的心跟念跟定跟慧根，这样你万念一断，这些东西全部离开你，就没有了。所以这些东西啊，都是阿弥陀佛的成佛所致，是给予诸生成就的。只要你有万念，只要你没有成佛，那么这些根永远跟着你，阿弥陀佛也不断观的就跟着你，所以一切根都是来自于，转的不是你的，是阿弥陀佛的，你只是个妄想而已。所以阿弥陀佛成就你这么大的功德，所以在这四处奔波都是来自于阿弥陀佛的成就啊，没有阿弥陀佛给你的成就，成所所致。所以呢，智，所以你现在的，我现在讲话讲法都是来自于阿弥陀佛的智，没有阿弥陀佛智，我讲法怎么会讲得这么圆满呢？没办法把佛陀表达出来，都是阿弥陀佛的智。现在讲阿弥陀佛，所以我现在给你讲法都是阿弥陀佛在这满我的这个弯心的愿望的。我有小面子啊，不要在里面表现一下自己啊。阿弥陀佛给我的利益是我的，你现在常你在赞美的是常佛，但是阿弥陀佛满我的一点小愿望而已。所以呢，大家拿起来供养师父啊，是供养。你看阿弥陀佛是付出的，我是得到的。你看我得到的名和利，大家都赞美常佛会讲法了，然后拼命供养常佛了。你看在外面都有面子啊，你看常佛坐在外面，阿弥陀佛没有面子，谁都不知道阿弥陀佛，但是常佛多有面子啊，在外面那么多给我礼拜，多少人都赞美，哎呀常佛真慈悲啊，你看面子都在我身上，但是谁在付出呢？想一想阿弥陀佛的付出啊，是不是？所以呢在这个世界上面，你想一想，就说你一点小面子，一点小自尊心，你得到的东西都是阿弥陀佛满你的愿望而已。因为我名利还没放下来吗？只要我坐在这个地方，我肯定还是有名利心的。为什么呢？不信你赞美我一下，我一定很开心。因为我有名利心嘛，我还是很开心的。就是说，但是我心里知道，我心中很清爽，弯心了。就是说，但是我知道阿弥陀佛。没有阿弥陀佛哪有你心呢？我常常告诉别人，我把这个衣物穿在身上，我就说啊，这件衣物是我吃饭的衣服啊。这件我把衣物脱掉什么都不是，告诉你，我把这件衣物脱掉随着我，你讲我把这件衣物穿在身上，人天使了，就天使都来拜我，但是我把这件衣物脱掉以后什么都不是，所以我都吃这件衣服的饭啊。我们出家就吃这，所以我对这衣物很尊重的，我很爱护他们啊，随时随地也感受到这份一的恩德，是啊，所以我就是个妄想啊。所以呢，所以你们也是一样的，你在家里面一点小面子都是佛陀给你的，所以叫做呢清净智慧观啊，清净观后面就是智慧观，你智慧就出来，但是还是来自于全是阿弥陀佛，因为阿弥陀佛是实相嘛。如果你了解了你不可得实相现前，就是大阿弥陀佛现前，我告诉你，一旦你了解了阿弥陀佛以后，那你自己呀，就已经往生了。无花开见佛无我生，不退菩萨为伴侣。你心花一开，心花一开，你发现了根本就是无生的境界，因为根本没有我，它就是无生，无生即无灭，没有生就没有灭，就是佛的境界，知道吗？你根本就是涅槃圣境嘛，涅槃境界，这个世界就《妙法莲华经》的讲，四法诸法为四境相常住。在那个在涅槃经里讲，世间像常住啊，常住啊，常住涅槃大涅槃境界，是吧？不换世间，我大日大涅槃呢。所以你赞美合掌低头就是涅槃境界，一合掌低头就对涅槃的境界，大常住的境界，有四种涅槃，有一种叫常住涅槃，就是佛陀的境界，知道吗？有余涅槃，无余涅槃，有常住涅槃。比如说有余涅槃像阿罗汉，无余涅槃像菩萨。他说佛是常住涅槃，常住涅槃是世间相没有的，没有世间相，全是涅槃相，一切色身相无触法，眼耳鼻舌身意，包括心跟念跟定跟慧跟，这一切都是大涅槃相，大净涅相，这个相就是佛的境界。你就是一念决心，就是化身，一念决心就是化身，就是佛的境界，所以安住，这个叫做呢这个清净观智慧观就现前了，是吧？智慧观与根本智、后德智、一切准智啊。好，这个色观后面还有色观，就是化身观，是破众生的疑， 破军之疑，就是说那阿弥陀佛成佛也是未成佛也啊，阿弥陀佛成佛欲尽十劫啊，阿弥陀佛是无量寿是吧，那么说阿弥陀佛已经成佛十劫，就是阿弥陀佛已经在常住在正在这个地方，至今现在说法，阿弥陀佛今天正在说法，今现在说法，不是未来说法，不是在极乐世界说法，今现在今天现在就在说法，阿弥陀佛今现在说法，也就是说啊，那么说这个阿弥陀佛叫不断光啊，不断光，阿弥陀佛不断光就是常住嘛，不断就是常住，不断嘛啊，断掉就不常住了是吧？啊，这个不断光破我们的断心，因为我们的妄想是有断灭的，生灭生灭就是断灭之心，我们有断灭是为不断光，不断光就告诉跟我们这个我们永远在阿弥陀佛这个观里面，要断光就是阿弥陀佛成佛也，如果他已经成佛已经涅槃了那就没有了，阿弥陀佛是未成佛跟我有什么关系 啊阿弥陀佛尽现在说法，哎，跟我特别有关系的事情，知道吗？就是说你不要以为阿弥陀佛跟我们有关系了，阿弥陀佛尽现在说法也就是跟我们讲的，如果阿弥陀佛已经过去了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如果阿弥陀佛没有成佛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如果阿弥陀佛尽现在说法就证明跟我们现在有关系，所以呢释迦牟尼我不讲虚妄话，又跟我没有关系他绝对不会说的，所以既然说了肯定跟我们有关系，释迦牟尼讲三藏说不跟我们都有关系，如果没有关系他绝对不会说，因为佛陀不讲无聊之话，不讲无意之话，他开口行动正着都不是无益的，都是有益处的，对众生没有益处他绝对不会说，知道吗？所以释迦牟尼讲三藏说不对众生都是有利益，没有利益绝对不会说，实际上叫不断观，实际上不断观就后面呢难思观，难思就是你不要再妄想分别，当下就是难思，不能不要再思考了，因为你的思考是妄想而已啊，你不要再思考佛陀的那个，当下就是，当下就是阿弥陀佛。谁呢？当下就是，难思难意，就是不能用口言呐、啊，用口上面，你不要相信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个叫佛话，不是，当下不是用口，是要意会呀、啊，要用心，要用意，知道吗？是意难，用心用意。知道，那么说意是什么呢？不要用六根来观察，就是眼睛看到的不是，耳朵听到的不是，鼻子闻到的不是，嘴巴吃的不是，因为你眼耳鼻舌身是妄想，只能动妄想，但是应该说用意不能用口，口是声音，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是用口念佛，不能用口，要用意念佛，口只是一个，这是一个连带的作用，你念阿弥陀佛要用心来念佛，不能用口念佛，口念佛只是声音而已，这是声音而已，那么说你念佛的声音，念佛的这个声音要用意来会，我这个声音就是阿弥陀佛，你就这样色声香味触法就是阿弥陀佛，所以念的那个佛号声音就是阿弥陀佛，不是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是这个声音就是阿弥陀佛，所以在无量寿经的48页至48页讲自信信曰欲生我国乃至十念，这个十念很重要，那而不生者不起真觉是佛的事情，你说有没有这十念，十念是指十法界，阿弥陀佛讲十念，释迦牟尼佛讲是一念，这一念很重要，但是呢到不到西方极乐世界佛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啊！你考虑这个干嘛，我们现在不是这样的，我们念佛不正是当下这一念，我们正考虑自己啊能不能往生，往生到西方真的能不能往生，佛陀已经给我证明这一念具足，他你要不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他就不成佛，那么说只有阿弥陀佛办的事情跟你有什么相干呢，就是你成不成佛是佛的事情，你要操什么心呢，你要操心的是你现在这一念，你要操心的是你有没有这一念，只要你具备这一念，阿弥陀佛就一定能够带你西方极乐世界，其实冥冥之中你已经感觉到，因为这一念就是佛念，此因就是佛因，那怎么会不是佛果呢， 你全部的思想下去，怎么会不落到思想里面去呢？你的意念真，一切都是真理了嘛，是不是？所以呢，这叫难思光啊，不思议啊，不可思，不可议啊，不可思，难思光，无称光，无称就不能用口来谈论，不能用言，应该用心，因为净土法门是意门，意根门，用意来会到阿弥陀佛。那后面一个光叫超日月光，超日月光并不是说把这个世界毁，日月光什么叫超日月？如果日月外面还有一个日月的话，还有一个光，那就不叫超日月。就像你自己把自己的头啊拎着，然后把它拎起来，你能拎得起来吗？这个叫做超，超就是说你自己不能够把自己绝对的境界，就是一种超，知道吗？如果在相对的境界就不超，相对就不是超，相对还在相对之中。就比呢呀，这个超日月光，因为日月是弯心，我们看到日月它有白天有黑夜，它是会断灭的，知道吗？所以在我们心中它会断灭下，所以是弯心里面界定出来了。如果你远离弯心，它就超了，这个日头跟月亮呢就变成你了，变成心了，知道吗？所以呢，这个星光，原来这个世界星光，星光，我问你，太阳它会有晚上白天吗？是不是？太阳的本身没有白天或晚上啊，是不是？所以呢，它叫超。所以呢，这个世界它是啊，这个断接的，就告诉我们呢，就是说你不能够用你的这个相对的想法来向阿弥陀佛。现在我们视为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是怎么视为的，你知道吗？我们用相对的思想。比如呢，我们很多人呢说我要到这个世界是无住而世啊，他说这个世界是无住而世，然后起心动念，我也是这起心动念是罪，没有说这个世界是罪啊，现在没有说这个世界是罪啊。我们的起心动念就是我们的习气，我们的弯心是有罪的，知道吧？弯心是安住，是三界无安，又有活在那个三界，就是弯心。没有弯心，哪有三界呢？是弯心起心动念是罪，不能说这个世界是罪。很多人说儿子、孙子、父母、兄弟姐妹都是罪人，英光大师也没讲，他觉得这个世界都是圣人，只有他是凡夫啊，你怎么能说这个世界是罪人呢？现在很多人说这个世界罪，所以呢，要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到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谁都没看过，变成一个抽象的西方极乐世界，是个问号的，是个抽象的，一个抽象幻想的西方极乐世界。我这种幻想的西方极乐世界，那我说就变成一种对立，我这种对立法根本不是佛法，根本不是实相，完全是外心里面的所设立出来的，自己设出来的，不是实相的。所以呢，动不动哎呀，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我要死后到西方极乐世界，都是弯心对立的境界。我这里对立跟思想跟般若不相应。那印光大师讲净土法门自证自圆的教法，既然动是当下圆满，而不是自证自圆，是相对的自证自圆。有人讲南无阿弥陀名号是自证自圆，那不要说名号自证自圆，我随便的拿一个东西，在究竟来讲，它都是自证自圆。说名号是自证自圆，那这本书难道不是自证自圆吗？因为你超越自己的妄想，它就是顿圆之法嘛。所以呢，如果要讲顿圆什么呢？但是它是藏教观点了，藏教的观点了，藏教观点就是藏在里面的功德啊，就是说名号里面藏着很多功德，就说名号里藏了很多功德，生命中也藏了很多功德，法界中也藏了很多功德，你所有的境界里面都可以藏了很多的功德，知道？那说它属于藏教，藏教的观点，藏顿边缘，你小乘都不语，知道吗？也就是说怎么会是大乘自证自圆的教法呢？说阿弥陀名号里面具备了自证自圆，那是完全错误的说法，知道吗？所以呢，连藏通都不语，藏通里面还讲当下，是不是？它当下无常，这个体。那么说有人把净土法门呢当什么呢？把净土法门呢，就是说这个到了吗？好，阿弥陀佛。